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药房提供皮肤疾病诊疗服务效果良好。澳洲两党联盟不认同张家沙清空方案。新州俱乐部 ATM 机将实行新规，违规机构将面临惩罚。新州财长乔伟英未出席多项会议，寻求招商引资机会。澳洲联邦政府同新州政府扩大灾害援助地区。惠州一批新发行 Mickey 卡在使用时发生故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最新消息，近1500名新州居民已透过新州药房皮肤病试点计划，获得更便捷的常见皮肤疾病治疗。该计划已成功运行超过6个月，并提供更有效的医疗服务。该试点计划允许受过专业培训的药剂师护理和治疗以下一些常见轻度皮肤疾病，包括龙家疹、即核同疮、带状包疹、轻度至中度湿疹、急性轻度斑肺炎肝癣等。目前全州已有超过480家药局参与这个计划，提供居民更方便的诊疗选择。该皮肤病试点计划是药房扩展医疗服务的最新成果，延续了过去成功实施的两项计划。自2024年6月起，授权药剂师提供泌尿道感染咨询服务。自2024年9月起，允许药剂师提供口服避孕药毒方服务。这些计划令到成千上万患者能够透过社区药房方便取得处方药，不单止减轻了全科医生的诊疗负担，还能令到全科医生将有限的门诊资源留给更急需的病患。新州卫生厅长柏克说，新州政府致力于支持这类创新医疗计划，以改善全州民众对初级医疗的可及性。澳洲联邦反对派两党联盟拒绝了川普提出的通过在附近国家重新安置巴勒斯坦人来清理加沙的建议。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两党联盟与美国总统决裂。反对派外交事务发言人高文上周末被任命担任该职位。他说，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撤出的想法不是两党联盟的政策，他希望看到两个解决方案，并就领土边界达成协议。川普表示，约旦和埃及应该从加沙接收多达150万人，并进行临时或长期安置。这一言论得到了一些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的赞扬，但遭到了约旦和埃及的迅速拒绝。高文表示，两党联盟将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争取两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川普提出的计划。他说，这个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通过谈判解决两个问题，并将继续这样做，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政策。高文说，我们支持两个方案，这个需要解决巴勒斯坦领土和以色列国的边界问题，我们将继续支持我们几十年来一直支持的方案。不过这个不能单方面完成，没有以色列的全面参与，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显然这个是一个意图摧毁以色列的恐怖组织不可能完成的。这一言论标志着澳洲与川普在政策上的分歧。之前澳洲政界经常就美澳联盟发生争执，反对派领袖达顿攻击工党政府在联合国关于以色列的投票上与美国分裂。外交部长王英贤经常表示，只有在哈马斯在巴勒斯坦国中没有任何作用的情况下，两个解决方案才能进行。他还主张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行改革，以确保他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消息，根据新州工党政府的减少赌博危害改革，新规定将在下个月开始执行，涉及放置在电子赌博机附近的 ATM 和 FPOS 机器的位置要求。根据新规，允许取款的机器必须距离赌博房间入口至少5米，而且不能从赌博机或赌博房间入口处直接看到。将 ATM 和 FPOS 设施与赌博机器保持距离，以在出事而受影响的顾客中断赌博，帮助他们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消费额度。新规定在2025年1月1日生效，并给予了一个月的宽限期。从这个星期六2月1日开始，新州酒精与赌博管理局将采取零容忍的执法方式，违规场所可能面临罚款、法定指令和或起诉。 这些新措施是新州政府自2023年6月1号起推出的一系列赌博危害缴票改革的一部分，包括禁止在 ATM 或 FPOS 提款终端上张贴或显示与赌博机相关的任何标志或广告，将全州范围内的赌博机器数量上限减少超过3000台，禁止接受来自拥有电子赌博机器的俱乐部的政治捐款，将新赌博机器的现金投入上限从5000澳元降至500澳元，禁止场馆内的所有外部赌博相关标识，为拥有超过200台赌博机器许可权的场馆引入负责赌博官员，设立一个独立小组，在2024年对酒吧和俱乐部进行无现金赌博试点，承诺投入1亿元用于减少赌博危害，包括研究、预防、服务和改革。新州酒精与赌博管理局目前正开展合规检查活动，以确保场所遵守新规定。事实消息，新州财长穆克希将前往美国和英国出席一系列关键会议，确保新州保持低借贷利率并探索州内投资机会。在1月28号开始的为期9日的访问中，穆克希将到访华盛顿、纽约和伦敦，随行的还有新州财政公司行政总裁 David Devereaux。穆克希将与多家债务持有人、基金经理和投资机构举行活动，包括摩根大通、高盛、贝莱德、纳斯达克、英格兰银行以及资本集团，并与多家评论机构进行会谈。此外，穆克希还将与包括澳洲美国大使卢克文、澳洲驻纽约总领事 Heather Riddell 在内的领导人会面，并与前新州州长佩洛蒂一起参加一场行业活动。这个是穆克希财长自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出访。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工党政府与新州工党政府宣布扩大对1月15号暴风雨和强降雨影响地区的灾害恢复支持。新州援助地区包括布拉塔、塞斯诺、丹戈、赫斯布瑞、尼克马库瑞、尼克斯、诺丁比切斯、仙告特和埃普肯特地方政府辖区。这些新的灾害措施是在1月18号针对 Maitland、Post-Stevens 和 Snowy-Wallis 地区宣布的援助基础上进一步扩展的。随着更多地方政府提交损害评估表，灾害援助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更多地区将纳入自然灾害声明。根据联邦州灾害恢复资金安排，提供给受灾社区的援助措施可能包括紧急支持，为符合条件的居民提供紧急住宿等基本需求援助；物品更换补助，为低收入且未投保的居民提供补助，用于更换受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确保基本生活水平；住宅修缮补助，为低收入且未投保的居民提供补助，帮助进行必要的结构修缮，令到住宅恢复安全宜居；地方政府支持，帮助受影响的地方政府及其他机构清理灾后残骸，保障社区安全以及修复受损的公共设施；优惠贷款，为小型企业、农牧业者及非营利组织提供低息贷款，并为体育和娱乐俱乐部提供补助，用于修复或更换受损或损坏的财产；运输补助，为农牧业者提供运输补助，用于搬运畜牲和饲料。联邦紧急管理部长麦卡利斯特表示，这次扩大支持体现了联邦工党政府和新州工党政府对帮助地方政府做出从近期暴风雨中恢复的承诺。更多灾害援助咨询请访问 www.disasterassist.gov.au。 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近日表示，一批新发行的 Mickey 卡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导致火车站闸口拥堵并引发乘客困惑。此外，公众期待已久的 Mickey 卡系统升级项目进度滞后，惠州旅客使用信用卡和手机刷卡或仍需2-3年才能实现。尽管宣传语反复要求人们在乘坐公交前刷 Mickey 卡，但部分新卡在接触电子读卡器时无法正常读取，只有将卡片悬停在读卡器上方才能完成操作，只是引发了乘客的投诉和不满。据悉，一些乘客在刷卡未果后，误认为新购的 Mickey 卡损坏，便购买新卡，但仍遭遇同样的问题。 惠州公共交通局的票务人员和客服人员都已知属部分商家需要原停工作才能正常使用，却并没有对外正式公布这一系统变更。惠州交通和规划厅发言人表示，如果乘客发现自己的 Mickey 卡出现这类问题，可以在墨尔本一些设有客服中心的主要车站找工作人员当场更换卡片。惠州耗资17亿澳元的公交票务系统升级工程的进度，至少比原计划迟了12个月。用信用卡刷卡乘车至少要到明年或2027年才能实现。政府没有向公众公开的项目时间表显示，开放式支付系统本应在今年年中投入使用，并且依照计划，在明年11月惠州大选之前，基于个人账户的票务系统将获得测试。该系统允许乘客将多种媒介，包括信用卡、智能手表、手机同 Mickey 卡，与网上账户绑定，以便他们用任意方式刷卡乘车。在乘客刷卡或刷手机后，后台系统就会识别该媒介属于哪位乘客，然后在旅程结束时从乘客账户中扣款。该系统可以识别持一位卡的乘客，并按照一位价扣费。另外，这一系统还可通过向绑定的支付方式，例如银行账户扣费，来自动为乘客账户充值，从而省去给实体卡充值的麻烦。然而，根据修订后的时间表，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基于乘客账户的票务系统可能要到2027年底才能投入使用。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